所以今天开始我们来读民数记，民数记。那之前我们读了这个出埃及记啊，那时候讲到说以色列人本来在埃及做奴隶，对不对？后来神呢搭救他们，派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要带去哪里？带到右边这里，就是迦南美地啊。那埃及是预表什么？埃及就是预表今天这个世界啊。迦南美地呢是预表基督，所以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拯救出来，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里面啊。那在基督里面呢，有他一切的丰富啊。好的，那现在从这个埃及啊到迦南美地啊，中间要经过中间这个西奈半岛，这个就是旷野啊。那个整个西奈半岛都是沙漠啦，旷野啊。好，所以这是我们的历程啊。我们从埃及出来，要经过旷野，然后进到迦南美地。从世界出来啊，然后走这个旷野的路程之后，进到基督的里面。好，那他们从埃及出发，从兰塞那里起行，在那边先过了逾越节。那逾越节就是象征我们这个人信了主了。好，我们把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吃下去，我们就把主接受进来了。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啊，我们信了主。接着他们经过苏哥，到了这个巴利喜分的地方啊，然后过红海。那过红海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受洗啊，受洗。所以这个信主跟受洗啊，这两个是一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信而受洗就必什么？
得救。
就必得救。对，所以我们得救啊有两个这个步骤。第一个是我们要信主，把主接受进来。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要公开的宣告。这就是受洗的这个意义。我们信而受洗，那我们就是真的就是从埃及出来了。如果你只是信了主，吃了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可是还没有过红海的话呢，你还是在这个法老这个权势底下啊，还没有真正的从这个世界被救出来。但是一旦你过了这个红海啊，你就是得救了，就是从这个世界被拯救出来。接着他们就神就带领他们往南走啊，先到一个地方叫马拉啊，马拉那个地方呢，因为这个水是苦的，所以他们就神就叫他们把一棵树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那这个树呢是预表什么？
十字架。
十字架，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以色列老百姓啊，这些人就开始经历到我们现在走天路啊，现在要去这个神应许的美地啊。中间他给他们知道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我们需要十字架啊。十字架是这个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经历。接着下一个呢，他们就到了以琳。以琳那边有12道泉水，有70棵棕树啊。哇，泉水不是只有一道泉水，有12道，所以就讲到什么泉水？泉水在圣经里面是讲到圣灵啊，所以12道泉水讲到说圣灵充满啊。我们这个其实你看，这就是一对啊。刚才信主跟得受洗这是一对，十字架这个马拉跟以琳又是一对。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当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圣灵充满；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圣灵就会更多进来。好，那当圣灵更多进来之后，他就带领我们再去经历到更深的十字架。所以十字架跟圣灵充满啊，这是一对的。好，这两个经历是互相在那边彼此会把我们带到下一个这个阶段里面去。十字架把我们带到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再把我们带到十字架，所以这是一个循环哈。好，所以一旦我们真正的愿意这个过一个舍己的生活啊，我们才会领受到圣灵充满啊。那不然的话，我们老师说我要圣灵充满了，这个但是我们不愿意顺服，就刚刚像这个Joey所说的了，我们有了主的话，我们愿意去顺服的话，你会发现哇，好像这个顺服刚开始好像很难，但是一顺服之后啊，神的同在马上加添，哇，那你就觉得说哇，我真的靠着这个神加给我这个力量啊，我可以再去为主这个过一个更加绝对的生活啊。所以马拉跟以琳是一对，接着他们到了逊的旷野，那边就降下马拿。马拿在圣经里面就是预表神的话，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走这个天路啊，就需要天天啊去领受神的话啊，不是只有这个一个礼拜领受个一次，我们需要天天啊。所以聚会呢，我们也许一个礼拜去到教会啊，然后但是呢，我们领受主的话需要天天啊。接着他们到了利非定，那边磐石就会出水啊。磐石出水，这个磐石讲到基督啊，基督他一直随着我们，但是这个出水啊，也是讲到圣灵啊。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是隐于主的灵啊。这个我们需要领受主的话，一方面也要领 隐于主的灵。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这又是一对啊。啊，我们这个不是只有这个光是读圣经，但是我们需要这个常常跟主的灵啊，我们就是在活在灵里面啊，我们常常跟主交通啊，这就是我们隐于主的灵，跟主相交啊，那跟这个圣灵啊，跟这个属天的源头连在一起，就是隐于主的灵。所以这个磐石呢，跟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这个磐石啊是一直随着他们的，所以啊。我们今天里面有一个泉源啊，是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要常常去喝这个，在我们里面这个灵啊，属灵的这个泉源啊。所以领受主的话，隐于主的灵，这是一对啊。接着他们就胜过亚玛利人啊，就讲到祷告啊。我们在祷告里面进入征战，征战是干什么啊？征战要胜过肉体啊。亚玛利人是预表我们的肉体，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辈子的功课啊，在祷告当中。那我们才能够领受主的这个得胜啊。接着他们来到西乃山，在那个地方神跟他们立约，然后呢领受了律法，然后建造会幕啊，这是在这个他们出埃及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出埃及的这个时间啊，从一月啊到十二月到第二年啊，这样子排列出来，他们是在一月十四号的时候过逾越节。然后呢，接着就出埃及了，第二天就出埃及。然后呢，到了二月份，到了逊的旷野降玛拿。三月初的时候就抵达西奈山啊。他们抵达西奈山的时候，那天啊，照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就那天是五旬节啊。神向他们神就降临在西奈山，然后把十诫啊赐给他们。那接着他们就立约啊，然后摩西上山四十昼夜，就领受会幕的样式。这时候老百姓在山下就拜金牛犊啊，所以摩西就很生气啊，回来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接着他就四十昼夜啊，为老百姓代求，在哪里啊？应该在帐幕里面啊，所以在山下啊。后来摩西又上山四十昼夜啊，神再把这个律法再一次赐给他啊。接着他们就花了那个半年的时间在建造会幕，完了这个。第二年的1月1号正月1号把这个会幕立起来，所以你要这样子差不多从出埃及啊到现在立会幕啊，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整整一年啊，没有整整一年了，差一点点啊。然后接着到1月14号就守逾越节啊，这时候就整整一年了啊。然后2月1号呢他们就数点百姓，2月20号呢就离开西乃山起行啊，就是往西这个迦南地啊前行啊。好，那这个从这个1月14号第二年的1月14号守逾越节啊，这个就是民数记的内容了啊。在这之前的内容啊，那历史啊都是在写在出埃及记里面，但从这个他们开始第二年守逾越节呢，就进到民数记了啊。我们把这个民数记摊开来看，民数记总共有这个36章啊。36章前面4章呢是讲到他们在数点百姓，这第二年的二月一号的事情啊。接着啊，五六七八是讲到一些律例典章啊。第九章讲到他们就守逾越节，这是一月十四号，第二年的一月十四号。所以他这个是跟数点百姓这两个次序，他是把它倒过来写啊。他是先讲数点百姓，但实际上他们是先守逾越节啊，然后再数点百姓。完了之后，就二月二十号，就第十章就写他们离开西乃山了，起行。接着。后面发生几件事情 ,11,12,13,14, 啊，你看上面的颜色是土黄色的，表示说这个是不好的这个历史啊，他们失败啊。11章讲到这个火跟鹌鹑，就火就是神降下火啊，烧灭那些这个贪欲的人，哎，鹌鹑他们就啊，我们要吃肉啊，神降下鹌鹑啊，但是他们这个后来神用那个什么灾殃击打他们。然后十二章呢是讲到米利安啊，跟亚伦呢就是不服摩西的权柄，后来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啊。十三章、十四章呢讲到他们就窥探迦南地啊，但是呢他们觉得哦那边实在太可怕，他们不愿意去啊，拒绝不进攻，就神很生气，就说他们在旷野要漂流四十年啊。好，然后接着这个十五章就讲律例典章了，十六、十七是可拉党的背叛啊。十八十九又是律例典章 ，OK， 从这个二十章开始又是另外一个阶段了。这中间一下跳过多久啊？ 一下跳过差不多是38年啊，到第20章的时候差不多将近差不多38年之后啊，然后后来摩西击打磐石啊，这是40年1月份的事情啊，那一起击打这个磐石，摩西就不能进迦南了啊。那21章呢，火蛇铜蛇啊，然后呢他们就战败了这个西宏跟噩这两个这个约旦河东的两个王啊。好，那接着就有巴勒跟巴兰的故事，然后26章第二次数点百姓啊，后面接着就是约书亚接棒，然后呢又是律例典章，然后呢他们报复米甸人，然后分河东的地。那33章讲到旷野的行程，后面3章呢讲到迦南地里面的一些境界啊。好 ，OK， 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他们有几次数点百姓啊？这民数记啊，民数记就是讲到他们数点百姓，但这个民数记是从他们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圣经里面来的名字啊。那但是这希伯来文这个民数记是讲到说在旷野啊，所以民数记它一方面是讲到他们在旷野的经历，另外一方面呢，它的重点是讲到他们有两次的数点百姓。为什么要两次数点百姓啊？啊，这个前面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前面。
老的一代，新的一代。
前面这个是，你看第一章到第19章啊，几乎差不多都是集中在第二年啊。后面这一半啊，20章以后，一直到最后一章啊，差不多都是集中在他们出埃及之后的第40年啊。这当中啊，第二年有一次数点百姓，第40年当中有一次数点百姓。为什么要分两次？因为第一次是讲了旧的一代啊。那到了第二次呢是新的一代，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 generation 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过了这个差不多将近40年之后啊，旧的一代都死了啊。你看这个讲到旧的一代，他们一离开西奈山啊，你就看到他们就一连串的他们失败的历史，老百姓叛逆啊，所以他们就不能进这个迦南地。神就兴起第二代，让他们第二代才能够进去。那在这个第21章中间有经过火蛇跟铜蛇之后啊，那时候有死了一些人之后，然后他们才开始得胜。那个火蛇铜蛇之后啊，那个时候他们就过了撒列西。在生命记里面讲到说，当他们过撒列西的时候啊，旧的一代的兵丁全部都死了，都凋零了啊。所以当他们过了这个撒列西在约旦河在死海的东边啊，从那边经过的时候啊，都是一代都是新的这一代，所以才会有第26章啊，他们要第二次数点百姓啊。所以这个民数记啊，他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他可以这么讲，他就是预表我们属灵的历程啊。然后呢，在这属灵的历程当中，我们的旧人会衰微，但是新人会兴起，所以旧的一代要过去，新的一代才能够进迦南。旧的人啊，我们里面那个旧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这个旧人要死掉。而且你看到他们这个在这个老百姓叛逆的这些过程当中，你看到我们里面的肉体啊怎么样的发作，一下要吃鹌鹑啊，要吃肉了，一下又不抗拒这个权柄了，一下子呢又不相信神的话，这都是我们一些肉体的表现。好，那这个所以这个肉体啊就是旧的这一代所代表的，他们没办法去承受神所要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所以今天我们今天信主了，我是基督徒了，基督徒是很好，但是问题是我们里面的肉体有时候很大，我们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的话呢，那还是一个很悲惨的。我们一定要让我们里面的这个神在我们里面那个新造的人啊，要能够成长，然后呢让这个旧的人死去，这个新的人啊才能够让我们进到迦南地，然后领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那当他们第一次数点百姓的时候，他们看到这边有12个支派，那每一个支派的人数都把它算出来，这里有四组啊，四个颜色。第一组是这个他们安营在这个会幕的东边啊。第二组呢，中间三个支派是安营在南边。第三组是安营在西边。第四组是安营在这个会幕的北边啊。那这里是左边这些是他这些各个支派的领袖的名字啊，就都神按着名字呼召他们啊，就是说这些人指派他们之后做领袖的。那右边这边有一些就是他们的人数啊，人数最多的是犹大支派啊，最少的是马拿西啊，但是 他这个第二次数点的时候，你发现人数就有一些变化了啊。这里头是凡是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都把它算进去啊，所以总计有差不多60万3550个人啊。好，那这里头被呼召出来啊，做领袖的啊，每个支派啊，他有讲到说这领袖是谁啊，然后呢他的父亲是谁啊。流便支派，我们按着这个圣经里面写的顺序啊，他先讲了流便支派，就是这个的首领是这个示丢尔的儿子以利素啊。那他这两个名字，这里列了一些名字，他都有一些意思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意思我们来思想一下啊，到底这个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因为这些都是各个支派的领袖，所以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神的这个军队里面，我们要这个做一个榜样，做一个领袖的话，我们需要有哪一些的这个特质啊？好，首先看流便支派，以利素是我的神是磐石，示丢尔是光的散布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被神呼召起来，我们要成为一个光的散布者。在以赛亚书60章1-3节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今天神把一个托付给我们，让我们要什么兴起发光啊？主耶稣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那什么光啊？他说：“君王要来救我们所发现的这个光辉啊，因为我们什么？我们得到了宇宙的至宝，我们认识到什么？我们的神是磐石啊，我们的神是磐石。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光散布出去啊。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一个使命啊，跟经历。我们需要先看到啊，先要看到这个光之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光啊来这个散布出去。第二个是西缅支派，西缅支派他的领袖叫做这个示路灭，示路灭是神的朋友的意思。他的父亲叫苏利沙代，苏利沙代是我的磐石，是全能的。神的朋友让我们想到谁啊？
亚伯拉罕，
对。圣经里面说啊，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在雅各书里面啊。所以这个神的朋友就是跟神的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人啊。当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亲密的时候，神就会更多的启示他的自己，让他认识我们的神，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后来当亚伯兰99岁的时候啊，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什么？我是全能的神啊，这个英文是说 I'm God Almighty 啊 ，Almighty。那英文那个原文是 El Shaddai 啊 ，El Shaddai。那这个我的磐石是全能的，这个也是 Shaddai 啊，这个苏利就是磐石了啊，苏利沙代啊，我的磐石是全能的。这个，所以当我们经历到跟神有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认识到他是一个全能的神啊，全能神。所以这个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一个经历是这样子。那这个西缅的这个领袖啊，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磐石是全能的，他自己的名字叫做神的朋友。接着犹大的支派的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啊，这个是他们的首领。这个拿顺是使人着迷的啊，亚米拿达呢是我的亲属，是高贵的。为什么叫使人着迷啊？就是当然了，这个他这个拿顺生下来的时候，可能他们说哇，这小孩子好可爱哦，让人看得非常着迷啊，所以这个小孩子让人着迷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自己是要让别人来着迷，迷谁啊？迷我们的主啊。那个保罗他说啊，他说他被人认为说是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啊。好像在那边诱惑别人啊，吸引别人，但是在欺骗别人，但是实际上却是诚实的。为什么？因为他在那边传扬那个福音啊，然后说哦，这个人好像在那边啊，在好像骗子一样啊。 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使人着迷的人啊。为什么他是使人着迷啊？因为他认识到我的亲属是高贵的啊。我的亲属是讲到谁？讲到基督啊。这个在路德记里面有讲到，有致敬的亲属，对不对啊？路德跟这个波阿斯可以说求婚了啊，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致敬的亲属。致敬的亲属就是说他有权利来买赎他啊。好，所以我们认识到我们有一个亲属啊，这个亲属可以救赎我们，可以买赎我们，然后这个亲属是高贵的，哇，我有这样的一个救赎主啊。这时候啊，我们嘴巴就会怎么样，成为快手笔啊。诗篇45篇第一节说，我心里涌出美词啊，论到我为王所做的事啊，我的舌头是快手笔，或者说是我论到这个王的这个诗歌啊，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哇，这个形容了我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啊。当我们被他吸引的时候啊，他说愿你吸引我啊，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啊。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高贵的神，我们的救赎主是怎么样一位高贵的救赎主的时候啊，我们自己先被吸引，接着呢别人也就跟着会被吸引。我们要成为一个 hunger creator 啊，就是人家遇到我们自己被神厉害的吸引的时候，别人也就会里面跟着会有一个渴慕啊，他们也要认识，哇，诶，你所认识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雅各里面也这么说啊，你那个雅各的女子啊跟他们说，如果你遇见我的良人啊，就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啊，第五章。然后他们说，诶，你的良人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你这样吩咐我们啊。他说啊，我的良人啊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啊。哦，所以他讲到他的良人是怎么样的时候啊，他真的可以滔滔不绝啊。他自己着迷，他也使人来着迷啊。所以这个犹大的的首领啊，拿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以撒迦的首领叫做拿坦叶，是神的恩赐的意思。他的父亲叫苏亚，是渺小啊。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那个是撒母耳的母亲叫做哈拿。哈拿说啊，他祷告，他说他使人贫穷，神啊，神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他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当我们是本来是非常渺小的一个人，苏亚就渺小，但是神让我们得着神的恩赐，神的礼物，他让我们得到荣耀的位分，所以这个讲到我们的身份，从渺小到领受神的恩典。同时呢，当我们自己里面啊，这个老我啊，我们这个自己啊，越加的渺小啊，神的恩典啊，神的恩赐也就会越加的丰富啊。保罗他说啊，他说那个啊，这个他身上有根刺啊，他求三次求神挪开，神就不用了啊。他说不挪开，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当我们这个人啊越加的卑微，越加的渺小的时候啊，神的恩典啊，神的恩赐啊，就会更多的来覆庇我们啊。好，希伯伦的首领是希伦的儿子以利亚。以利亚是我的父，我的神是父。希伦是力量的意思啊。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二节啊，摩西他们那时候过了红海说啊，他们歌赞美神啊，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我们经历到神是我们的力量啊，我们也经历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他成为我们一切的供应啊。然后呢，以法莲的领袖是亚米忽的儿子以利沙玛。以利沙玛是我的神已经听到，亚米忽是我的亲属，是尊贵的。这边我的亲属啊，他说哦，我有一个很尊贵的这个亲戚哦，这个当然他们的这个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大概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我的亲属啊，在属灵的意义里面都讲到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至近的亲属啊。好 ，OK， 我们的神是一位听他百姓祷告的神啊， 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说啊，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我的神已经听见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尊贵的救赎主啊。以赛亚书41章14节说：“你这从雅各和你们的啊，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啊，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神他听见，那他呢也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那位尊贵的拯救者啊。然后以法莲，那马拉西支派是比大树的儿子加马列啊。比大树是磐石，已经赎回啊，磐石讲到我们的神，对不对？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这个磐石，他已经把我们救赎出来了啊。然后呢啊，给我们有奖励，给我们有赐下神的啊祝福啊。那个波阿斯那时候就赎了这个路德，对不对啊？所以那时候他波阿斯就对长老跟众民说啊，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哦，所以他就把他赎，把这个路德赎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上面那个比大树的意思，磐石已经赎回，我们今天已经被神买赎了。买赎之后不是只停在这里，他还是给我们赐下丰富的这个恩典跟祝福啊，神的奖励啊。然后于是波阿斯就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哇，神还给他生了儿子啊！所以他不仅是说从这个贫困这个潦倒的这个环境当中被救拔出来，而且呢还得到一个儿子啊。在约珥书啊第二章里面，神本来这个因为以色列人的犯罪啊，他们的一些庄稼都被蝗虫男子马蚱茧虫吃光了。但是现在呢，当他们悔改之后，神要大大的补还他们。他说啊，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啊，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啊，所以这就是说把我们赎回啊，赎回，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啊，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是羞愧啊。所以我们不仅说啊，这个神把我们从这个我们的这失败当中把我们救拔上来，而且他还把过去所失去的都要补还给我们啊。所以他不仅赎回我们，还要再更多的来奖赏我们，是这个祝福给我们啊。所以这个是马拉西支派的这个领袖所代表的含义啊。然后便雅悯支派呢，是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啊。基多尼是我的砍伐者，然后呢，亚比旦是我的父，是公义的啊。这个讲到说什么？这个那是为什么我的砍伐者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在我们身上啊有恩典，但是他也有审判，他要对什么东西进行审判呢？他对我们这个肉体啊，他要把我们这个肉体要致死啊。我们身上有个肉体啊，那这个罗马书8章13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其实就是靠着这个圣灵致死我们的这个肉体，不是只是恶行而已，只是肉体。所以啊，我们身上有一个砍伐者，这个砍伐者就是那个圣灵。圣灵要把我们这个老自己啊，要给他这个致死，给他这个砍倒啊，砍倒。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在我们身上呢要施行一个审判，因为他已经把我们这个肉体已经定死罪了。所以加拉太书5章24节说啊，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呢，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了。肉体已经被判死刑了，那今天圣灵在执行这个工作，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这个约翰福音3章30节说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其实就是民数记里面这个过程啊。民数记里面就是我们这个老我啊，一直的衰微，衰微，衰微啊，因为有一个砍伐者在那边啊做工，然后让我们的里面的神在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呢要兴旺。但支派一个是 是亚米沙代的儿子亚希以谢。亚米沙代是我的亲属大有能力，我的亲属就是基督了，基督是呢这个我们至今的亲属，那大有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呢，我的兄弟是帮助，好，有一个是我的亲属，有一个是主耶稣了。我的兄弟呢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对不对？好，所以这里有两个，一个是基督，一个是教会。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所以弟兄和睦同居啊，假如说这些神让我们在活在教会当中啊，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贵重的膏油就会流下来。贵重的膏油就讲到这个圣灵啊，会流下来从头到脚。所以我们就可以领受到身体里面一切的丰富啊。我的亲属大有能力啊，这能力你怎么样能够领受得到啊？你要活在这个基督的那个身体当中啊。然后呢，我们的弟兄就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同时神在教会里面也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为要怎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的弟兄都是我的帮助啊。神在教会里面啊赐下许多的执事啊，在那边帮助我们啊。好，让我们也经历到我们的神啊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亚瑟的这个领袖是这个厄兰的儿子帕杰。厄兰是捣乱者啊，捣乱者。所以他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厄兰他从小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心理有没有伤害啊，有些阴影。他可能从小就很顽皮啊，所以他父母亲给他取名叫捣乱者。每次叫厄兰啊，这个是在厄兰心里头不知道舒不舒服啊。但 anyway, 他可能得到一个开启啊。他知道说啊，这一切都是神给的遭遇啊。所以他就服下来啊，服下来。这个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这个什么不顺的啊，或者受到一些伤害啊，当你知道说这是神给的遭遇的时候，你就会安息下来啊，像那个约瑟，对不对啊？好了，那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常常会安排一些捣乱者啊，让我们非常不舒服的。但是呢，这些都会让我们得着益处啊，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啊，就像保罗那根刺一样，哇！保罗发现，哇，这原来是出于神的旨意啊，他就非常的欢喜啊。那个约瑟也这么说了，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啊，我们生命当中有些捣乱者，不要抱怨啊，不要在那边哎呀，真的是唉声叹气啊。如果没有这些人，我的生命啊，我的人生会多么幸福啊啊！这个，但是当你发现，哎呀，这都是神给的遭遇啊，你的生命就会提升了啊，你就会得胜了啊，你就像约瑟一样啊。约瑟如果当初这个埋怨他这些兄弟的话，他就不会像后来那样子的一个荣耀的光景，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成为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的这个做宝座的嘛，那个十二个支派，神让这个什么十二个门徒，对不对啊？做以色列的十二个宝座。今天我们也要在灵里面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啊！你要从这个捣乱者当中，你要得到祝福啊！知道说这是神给的遭遇啊！我要在神的手下服下来啊！然后接着啊，这个迦得的领袖是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啊，丢尔是神所认识的。迦德呢？那个以利亚撒呢？是神使他长大啊。主耶稣说啊：“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所以神认识我们，他连我们有多少根头发都认得啊。”他认识我们每一个细节，每个地点最里面的隐情他都认得。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同时是他让我们长大，像那个飞鸟一样啊，这个好像非常卑贱啊，但是是神让他长大的啊，没有神的 没有神的许可，一个都不能掉在地上。保罗说，我栽种的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只有神是叫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可以成长的那一位。所以神认识我们，神也让我们长大。这个是加德的这个领袖他所认识的。最后一个是拿弗他利。拿弗他利是以南这个的领袖是以南的儿子亚希拉，以南是眼睛，亚希拉是我的兄弟，是恶毒的。OK, 这个我不晓得是可能是以南是不是受了一些什么这个心理创伤啊，他说我的兄弟是恶毒的。OK, 但是这个里面有些属灵的含义。当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我们里面有一个恶毒的东西就是肉体。那个以赛亚刚刚那个就有提到这个经文。以赛亚那时候看见神的荣耀，他说那是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的眼睛一被打开他第一个看到神的荣耀，第二个看见自己的污秽他就看到自己是原来是这么一个污秽的人所以他说我灭亡了。那保罗他自己也是，他自己眼睛灵里面眼睛被打开他就发现，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便有恶与我同在了。这个与我同在这个恶是什么？就是我的一个兄弟这个兄弟就是肉体我里面有一个肉体跟我非常的近，因为这是一个旧人但是我里面还有一个新人这个新人跟旧人好像是兄弟但是那个新人是帮助我的，我兄弟是帮助我的，另外一个旧人呢是害我的他所以他里面有一个恶毒的这个己那这个己只有我们眼睛被神打开我们才会看见说这个己有多么可恶好了，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十二个领袖跟他们的父亲从这些名字的意思里面，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当我们灵性要成长要往前长进的时候当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哪些经历，要有哪些看见接着我们看到他们就在这里这个安营这是会幕有东西南北，对不对东边有三个支派，犹大、以撒加跟西布伦，南边呢有三个支派流便、西缅跟加德，西边三个支派是以法莲、马拉西跟便雅悯，北边是但、亚瑟跟拿弗他利以前他们在会幕还没有建成之前，他们怎么样安营随便你这个随便在哪个地方，你看了一个地方你就安营，但是随便你跟谁住在跟谁隔壁都无所谓。那时候就是一盘散沙那时候是没有什么纪律的。但是一旦这个会幕立起来了，神的同在在他们当中之后，他们就被整肃起来，像是一个军队一样。连他们住的这个方位每个营安营的地方安营的方位都有规定，所以他们是按着这个每个支派这样子非常严谨的这样子在这个会幕的四周围然后这个犹大支派这边这三个东边的三个支派合起来有18万多人南边是15万多，西边是10万多，北边是15万多这总共12个支派。那利未支派呢，利未支派不在这当中，他们是紧挨着这个会幕会幕的前面呢就是东边门口，摩西跟亚伦还有亚伦的儿子在这边知道他们的帐幕。南边是利未支派里面的歌辖族有8600人，西边是格顺族有7500人，北边是米拉利族6200人。所以这三个宗族就是利未支派的所以利未人他们就是按围着这个会幕他们是在这个内围，然后其他12个支派是在外围那这个12个支派他们在这外围的话，他们都每个支派有他们的旗帜那东边三个支派里面是犹大带头的，犹大的代表是照这个犹太人的他们的传统是说这个犹大支派是狮子，这个也是这都合理的，因为这个雅各给十二个儿子的预言里面讲到犹大狮子犹大是狮子。那流便的这个旗子是人，以法莲呢是是牛，但支派的旗子是鹰好，那这四个 跟这个后来以西结所看到的，还有在这个叫做这个约翰，老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所看见四活物，还看见基督伯，其实那个脸面是刚好的这四种脸面，那这四种脸面也代表这个四福音，对不对？狮子是什么？马太，人呢是路加，牛是
马可，
鹰是约翰。
约翰，
对，所以哎，这里头都有一些关联啊。然后另外他这个讲到利未人呢，利未人是要其他那些支派的人数都是20岁以上要算，但利未支派不一样，利未支派是一个月以上的男丁就把它算进去啊，因为他们是要把代替一切投身的以色列人呢归给神。本来那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的投身的那个男孩子都被杀，对不对？那以色列人都没有，都安全，但这不是表示说以色列人就这样子，因为神说这些投身的，现在就是说本来是都是都应该要死了，但因为神把他们救赎了，所以这些人呢是归给神的。那归给神啊，归给神之后，一切归给神的本来都是要杀掉，就是要这个
献祭
的。但是因为这个是人嘛，神不要人当这个活这个什么这个杀人做祭物，对，他把他们就是要把它赎出来，那就用这个利未人来代替啊。所以利未人就代替这些以色列人所有那些投身的啊。那总共是22,000人啊，22,000人。那这个他们就等于是以色列人当中把它分别出来，让他们来单单来服侍神啊。然后这里头他就提到这个他30岁以上到30岁到50岁的人呢，他们要进会幕去服侍，这是利未人他们的这个正式的服侍，从30岁开始。这些人数有多少呢？8580个人啊。那但是他们25岁就开始实习了，就是在民数记第8章24节里面有提到。所以25岁开始实习，30岁的正式成为一个侍奉的人啊。好，这个跟那个叫做什么？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也是，以西结他是25岁的时候被掳啊。他本来他是一个利未人啊，他是一个祭司，他可以说亚伦的后裔了。他本来是祭司啊，那但是呢，那时候圣殿被毁了，他也没办法实习。那但是到30岁的时候呢，他就看见异象，所以他30岁的时候也开始他的服侍啊，跟这边一样啊。好，那这个这三个家族啊，他们各负责各的东西啊。那会幕门口这个以利亚撒这个亚伦的儿子啊，他负责这个那个油啊，就倒这个灯的这个油，还有那个香膏啊，抹这个什么祭祀
膏抹
那个
圣物
那个膏啊，膏油，还有那个香烧的那个香，还有素祭，这他管啊。哥辖族是管那些圣物，就是金灯台啦，陈设饼的桌子啦，还有约柜啦这些啊。格顺族是管那个灶棚，就是那个会幕上面那几层啊，那几层东西，还有帷幕啊，还有帘子啊，都是那种好像布料类的啊。然后米拉利族呢是管那个板啊、栓啊、柱啦、座啊，就是那些木头的，还有那个座是银的跟铜的啊。好啊，这个是那些板、栓、柱跟座啊，旁边这个是那些灶棚啦啊等等。下面这个是圣物啊。当他们起营的时候啊，他说啊，亚伦跟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啊，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所以你看到这上面这个，下面里面那个是约柜嘛，上面有些一层是幔子啊，然后呢海狗皮，最外面是蓝色的毯子。为什么要这样放呢？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那第二个呢，这个是陈设饼的桌子，这又不一样。这个是先把蓝色毯子铺在陈设饼的桌上，然后再把盘子调羹啊，然后爵啊、杯啊摆在上头，然后还有饼，那在上面就放这个朱红色的毯子，最上面再放海口皮，这个又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再把杠穿上。那这个是金灯台，这也不一样。那先是蓝色的毯子， 把这些东西都遮盖之后呢，到最后再用这个海狗皮啊，把它们都包在里面，放在一个台的架子上面啊。因为这个金灯台没有那两根杠杠，所以它是放在一个台架上面啊。那接着呢，金香坛啊，它这个要放也是铺上蓝色的毯子，上面再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啊。最后这个是一个，这个是祭坛，铜的祭坛。铜的祭坛呢，它是紫色的毯子，哎，这个又不一样啊。然后在外面呢，再放盖上这个海狗皮啊。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几样东西啊，为什么同样在覆盖起来，为什么这个过程都不一样啊？我们稍微思想一下好了啊。约柜啊，约柜是在这里头，它可以象征象征神的同在，对不对啊？好，也可以说它就是圣父啊，神父神的宝座所在的位置，对不对啊？陈设饼的桌子呢？陈设饼的桌子
基督，
讲到基督啊，讲到圣子，因为它是那个我们那个粮嘛，对不对啊？属天的粮食。金灯台呢？
圣灵，
对圣灵，因为那圣灵就是那个光，对不对啊？好，那圣父、圣子、圣灵了。那还有金香坛跟铜祭坛呢？啊，这里有两个坛啊。好，那这个金香坛是祭司烧香的地方，对不对啊？所以这讲到祭司的服饰啊。那铜祭坛呢？铜祭坛这边
献祭
的地方啊。但这边很特别的是，其他地方都是用蓝色毯子，这边是用紫色的毯子。紫色是什么的颜色啊？
君
王的颜色，对，所以这个是讲了一个君王的服饰啊。好，这边我就看到有一些东西啊。当以色列人他们起行的时候，他们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要盖起来啊，然后包起来，然后就是要抬着走啊。他们不是放在牛车上面，他们是抬着走的啊。那走在最前面的是什么？约柜。约柜是走在所有行列当中的最前面啊。那这个约柜啊，它上面有，只有它有那个幔子盖着啊，因为幔子上面有基路伯，基路伯是在神的宝座四周围的，所以用这个基路伯盖着啊。那上面再来一个这个海狗皮的那个，这个是海狗皮，应该就是说就是比较那个坚固的啊，来保护它的啊。那但是其他你看右边这四个啊，最外层都是海狗皮，跟那个会幕一样，会幕的最外层就是海狗皮啊。所以右边这四样东西呢，这四样东西是走在行列的当中，跟约柜没有一起，约柜走在最前面啊，后面这四样东西呢是走在这个队伍的中间啊，队伍的中间。所以右边这四样东西啊，他们你从外面看起来都是用海狗皮遮蔽的，所以这四样东西跟那个会幕啊样子是一样的，都是海狗皮，但是约柜却不是，约柜却是外面看起来是蓝色的，只有它外面是盖着一个蓝色的毯子。好了，我们有一个海狗皮，如果有人要保护 ，OK， 我们就这样可以理解啊。那同时它也没有什么加金美容，所以我们的神都非常的隐藏低调啊。但是唯独这个约柜加上蓝色的这个毯子啊，是什么原因啊？我在想，可能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要前面带路的，所以呢，你不能用海狗皮，海狗皮的话就看不清楚啊。跟旁边的颜色太近了，所以他用了一个蓝色的最鲜明带路。那蓝色是象征什么？是属天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属天道路的一个领路的一个记号。我们今天是在走这条路啊，从这个蓝色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在走一条天路啊，走天路。那这个神的同在，神的约柜在前面带路，它是一个蓝色的这个毯子盖着的。那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啊，我们就是要看着天啊。看着这个属天的这个标志啊，我们就是带领我们一直往前。我们不是看着这个世界啊，我们看着这个世界，我们就不知道这个路该怎么走。但是我们一直仰望的这个天上那个引导啊，我们就知道说这条路要怎么走啊。好，那这个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这所有东西里面，唯独这个约柜啊，上面是加一个蓝色的毯子，在旷野当中啊，这个一个蓝色的东西在那边走在前面的话，你就看起来就非常的醒目啊。大家都知道说要往哪边走，我们要走这个属天的道路啊。那后面这四样东西呢，就是用海狗皮包着。那橙色饼的桌子里面有蓝色的，还有红色的，别的东西都没有这个红色的，只有这个橙色饼的桌子，哎，除了蓝色之外还有红色的。 蓝色讲到属天，哦，那红色呢？
宝血。
宝血，对，蓝色是讲到我们神的儿子啊，他有双重的身份，他一方面是神的儿子，一方面他是人子。
嗯。
哦，红色是讲到血，对不对？哈。
嗯。
血就是讲到说我们有这血肉之体，哈。我们这个他一方面他是人子，所以他可以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赎罪，哦，所以他一方面是属天的，一方面他又是有肉体的，哦，有这个肉，有肉身的，哦，有肉身的可以为我们赎罪，这是圣子的一个特色。圣灵呢是金灯台，所以他圣灵就是灵了，所以他没有红色，哦，他纯粹就是灵，哦，那金香坛呢，金香坛是祭司的服饰，祭司的服饰也是属灵的服饰，是一个祷告的服饰，所以是完全是蓝色的。铜祭坛是紫色的，我为这个铜祭坛这个紫色我想了很久，但是我想一想我还是蛮受感动的。为什么？因为铜祭坛是一个牺牲献祭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啊，他把它盖上什么样颜色的毯子啊？紫色的毯子，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要做王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牺牲，我们要舍己，我们要背十字架。当我们走这个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做王，这是一个王的生命所能够服侍的，就是王的服侍就是这个十字架，这个是祭坛啊，这个金香坛只有祭司可以去烧香，这个我们都知道。那献祭呢？献祭也是祭司献祭，但是呢，当以色列人当中有王的时候呢，王要代表以色列全百姓啊去献祭，不是他自己亲自献祭，他要把那个祭物交给祭司去献，但是他要代表以色列人在这个场合里面，他要按手在这个牛或者羊的身上，哦，来献祭，他是代表以色列人的。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在献燔祭赎罪祭的时候啊，君王要在场的，所以这个是铜祭坛，也相当于是一个君王的服饰。君王跟祭司，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两个重要的身份，哦，所以那特别是让我们看到啊，当我们有死的时候，我们身上才有王的生命；当我们有死的时候啊，我们才会有这生命的冠冕啊，哦。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啊，可以很深的思想到，哇，原来我要做王，做王不是把别人踩过去，乃是要更多的死啊。哦